同学们好，我是仰望伟军。抗炎呢，现在是非常火的话题。一个话题一旦火了，就很容易滋生伪科学。抗炎本身是没错的，慢性炎症确实是很多健康问题和慢性病的核心的诱发因素。但是怎么抗呢？问题就多了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把抗炎好好讲一下，这个不复杂。而且呢，我打算近期出一个抗字三部曲：抗炎、抗糖、抗氧化，把这三件事呢好好讲一讲。首先呢，我们说一说抗炎，抗的是什么炎，炎症的机制是什么。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抗炎，但是你可能连你到底抗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样就很容易被伪科学影响。我们说抗炎，那这个炎症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炎症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感染、急性病、创伤、毒素、许多慢性疾病和生理应激等的保护性反应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城市。一个城市呢，肯定要保持秩序、整洁、完整。但是如果说这个城市哪里出现了火灾，烧完了之后呢，现场肯定会一片混乱，一地的烧坏的东西，玻璃碎片呐、破家具什么的。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派出人去清理火灾之后的现场，清理之后呢，才可能继续重建。那么这个紧急响应和清理混乱现场的过程，就是我们说的炎症反应。当然呢，这里说的是急性的炎症反应。具体的说，比如说你哪儿扭伤了、烧伤了，那局部肯定是一片狼藉啊，血管也破了，细胞也破了，流出了很多东西，死亡的细胞啊、组织碎片到处都是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免疫系统就会紧急的去响应，去清理混乱的现场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你的局部血管会扩张，运输更多的免疫细胞过去，加上呢局部血液啊、组织液的渗出，所以就会出现红肿。免疫细胞呢，在清理过程中也会引发现场的混乱，所以呢，就会出现热和痛。所以呢，急性的炎症反应典型的表现就是红热肿痛。当然，在这儿的话，我们要区分有菌性的炎症和无菌性炎症，因为呢，都叫炎症。而我们说的抗炎啊，主要是抗的无菌性炎症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不是细菌感染需要吃抗生素的那种发炎，比如说肠胃炎呐、细菌性的肺炎等等。但是呢，这些有菌性的炎症也能引发我们的无菌性的发炎，也能引发我们需要抗的那种炎。因为呢，大家这么想，抗炎这个炎症啊，就是要清理城市混乱的现场，就是这个机制。那么，假如你的细菌感染，当然呢，也会造成你身体出现混乱现场。所以呢，有菌性的炎症、细菌感染也会引发我们说的那种无菌性炎症。这就好像城市发生火灾，需要清理大队去清理。但如果城市有敌军入侵，打仗了，造成混乱也需要清理大队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身免疫系统疾病，你的免疫系统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攻击呢你自己的组织，比如说桥本氏病，这个呢就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你的甲状腺。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导致现场混乱，需要清理，也会引发我们说的炎症。拿城市打比方的话呢，就是相当于警察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攻击建筑物，所以呢，桥本氏病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手段就是抗炎。但是呢，刚才说的，不管是烧伤、扭伤，还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啊，都是急性炎症，一下子过去就过去了，清理完了现场呢就没事了，不会持续很久。我们来看，由于副反馈机制的介入，急性炎症的反应都是短期的，这些急性炎症介质的半衰期很短，很快就会被降解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，这个免疫系统清理大队啊，它出去就不回去了。而是全身到处乱跑，到处清理，相当于呢城市里的紧急响应的清理大队。本来没有混乱的城市，他们也开始拆一拆这儿啊，扫一扫那儿啊。但这时候呢，它不会引发红热肿痛的反应，我们感觉不到，因为这种炎症啊没有急性炎症那么剧烈，它是低度的。但是呢，它乱扫那些不应该扫、乱拆那些不应该拆的东西，也会造成破坏，引发问题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慢性炎症。这个慢性炎症会导致很多慢性健康问题，我们抗炎要抗的就是这个。那什么原因导致你的清理大队不回去，到处乱清理呢？出现这种低度的但持续性的慢性炎症呢？可能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说低程度的感染，或者呢暴露于环境的污染物、空气污染或者化学污染等等，相当于有一些东西啊总是在破坏你的城市，虽然不严重，但是你清理大队啊就老需要去处理。还有就是自身免疫系统疾病，刚才说的。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自身，就会总是持续的造成一些破坏，那么就会引发慢性炎症。还有压力，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老是很紧张，就好像城市的市长老是很紧张，老拉警报，那么清理大队呢也回不去。 还有睡眠不足也会造成呢自身的重建工作不好，造成混乱的堆积，这个也会引发慢性炎症，它需要去清理。不良的饮食、高糖、高加工食物、喝酒、高脂饮食，这些都会破坏身体的环境，导致你呢老需要清理大队去工作，造成慢性炎症。我们看这里，慢性炎症始于一个短期但并不消失的过程，机体持续合成炎症介质，改变生理过程，并影响先天免疫。那么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引发慢性炎症的原因，那就是肥胖。那肥胖为什么会引发慢性炎症呢？这个地方要介绍一个东西，叫促炎因子。促炎因子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炎症反应的总指挥。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，身体就要去清理现场，清理那些混乱的现场，这个就会引发炎症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我们需要一个总指挥，这个就是促炎因子。那么它让免疫系统去工作，去清理现场。我们看这里介绍了促炎因子，我们就不带大家详细读了。像白介素啊、肿瘤坏死因子等等，这些呢都是促炎因子。促炎因子是炎症的指挥官，姜黄素能抗炎，就是因为呢它是针对炎症的上游因素起作用的，它呢就是从源头减少这些促炎因子。当然，这个不是说我建议大家去补充姜黄素的补充剂，那么具体还很复杂。姜黄素呢，我建议大家还是通过食物来补充，但是呢要配合黑胡椒和少量的脂肪。好，那肥胖和促炎因子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来看这儿，慢性炎症，脂肪细胞作为内分泌器官，也可以分泌多种炎症因子，因此呢，肥胖也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。脂肪呢，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，健康体重下呢，脂肪组织会分泌有益的细胞因子，比如说脂联素，但如果人变胖啊，就乱了，脂肪细胞会变得很大。可能出现呢局部的缺血、缺氧，还有呢拥挤产生的物理的压力、机械拉伸。总之呢，它在一种压力状态之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脂肪组织呢就会分泌大量的促炎因子，而呢因为脂肪细胞遍布全身，所以引发的慢性炎症啊也是持续全身性的。当然，这是简单形象的来说，实际上呢要更复杂一些。好，我们现在把炎症呢简单讲清楚了，那怎么抗炎呢？其实我们现在应该也知道。抗炎的根本呢是针对炎症的来源。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说抗炎，都是呢吃点什么能抗炎，这个很符合大众的思维习惯。但是你不解决炎症的源头，你光靠吃点什么，这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抗炎呢，第一个问题不是说我应该吃点什么，而是问呢我生活中哪些因素正在不断的引发我发炎。所以呢，关于抗炎，第一个建议是呢解决炎症的触发因素，这个是根本。怎么来做到呢？减肥、缓解压力、保证睡眠、促进健康饮食、适量运动、减少环境污染物等等。听起来呢，你可能说，那整天不就在说这些吗？是的，但是呢，确实这些是根本，我们不能因为整天都在说这些就忽略了这些，做好这些才是务本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不要迷信单一的某一种超级抗炎食物。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儿哈，那就是营养永远是系统工程。除非是个别的营养素的缺乏症这种情况，你想用营养解决健康问题呢，永远不是一两种食物能起作用的。营养啊，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一件事儿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能用药物的思维去思考营养。不是说你吃了某种食物就像吃药一样就能解决什么问题，绝大多数情况是做不到的。那么抗炎食物应该注意什么呢？首先 N3 系列的脂肪酸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欧米伽3，不要缺，同时呢避免高脂饮食，避免呢促炎的 N6 系列脂肪酸吃太多。另外呢，多吃颜色鲜艳的水果蔬菜，摄入足够的全谷物豆类，然后呢可以有针对性的通过食物呢吃一点姜黄素啊、大蒜啊、肉桂、绿茶等等这些抗炎功效呢稍微突出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关键是你还不能吃胖，控制热量可能呢是更关键的。所以呢，任何夸大某一种所谓抗炎食物的说法几乎都是有问题的。抗炎是一个大系统。第三，肤质威胁论。现在很多人说啊，肤质是产生炎症的罪魁祸首，抗炎就要无肤质饮食，这个都是瞎说。肤质只是对个别人有害，比如说乳糜泻的患者，或者呢非乳糜泻的肤质敏感人群，但这些人是少数，绝大多数人是不怕肤质的。还有什么排毒抗炎呢、抗炎精油、能量疗法，这些呢都是骗人的，根本拿不出什么科学证据。其实可以说呢，所有不针对慢性炎症根本的，做一件事儿说就能够快速抗炎的，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用一句话来总结，抗炎无捷径， 抗炎就要从最朴素的事儿做起，需要一个系统工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。我是仰望伟军，营养学和健康简直都很复杂，认认真真的学习非常重要。再跟大家同步一下，我之前发的教练的起义的培训课，它呢是关于减肥塑形的培训，不仅仅是教练，任何想要系统学习减脂塑形的人呢，零基础同学都可以参加。这个培训现在改成了全线上了，开课时间是10月10号，这样不影响大家国庆过节放假。这个培训现在呢是在报名阶段，报名可以私信联系我。好的，那我们下周再见。